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尊保护我走过巨关巨难》，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9日。1996年6月29日，听人说有个法轮功教人真善人，我看说话的人特别善，我眼泪都出来了，我就想去看看。我去成功班看讲法录像，师父立即就给我调整身体。那时我一身的病，神经性头痛、肝病、胃病、月经失调、坐骨神经痛、关节炎、心脏偷停、失眠、浑身骨节痛、手疼、头疼时就呕吐，身高1米72，体重却92斤。我学练法轮功后，体会到了没病是多么的轻松，干活不累了，体重达150斤。看到我的变化，妈妈和我女儿也修炼了大法。第一部分，我的家庭气氛变了。修炼前，我与婆家关系不好，公公退休不让我丈夫接班，让小叔子接的班，婆婆还把房子土地都给了小叔子，我和丈夫净身出户，在外租房住。我那时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有多少人为了一口气活着？我就是为争一口气，拼命地挣钱过日子。日子好了，自己身体也垮了，一身的病。修炼法轮大法后，百病皆无，心情舒畅。我听师父的话，我要改变以前对婆家人的态度。过年过节，我请婆婆公公来我家吃饭，我给婆婆公公过生日。因我做熟食生意，隔三差五的我就叫他们来我这儿吃饭，他们可高兴了，关系就变好了。婆婆看我不记过往之过，变得这么善良，身体也好了，就说这大法肯定好。小姑子说咱们也去听听大法。他们去了讲法录像班，就都修炼了大法。我教他们练功，婆婆的蛇盘疮好了，古怪的脾气也好了，这个家出现了从没有过的祥和气氛。我做熟食生意，按真善忍的心态经商，客户也愿意与我做生意。我给饭店送货，一个客户付钱时多给我300元钱，我如数退还。客户高兴地说，都练法轮功，这社会就好了，敞着门过日子，以后我就要你的货，货真价实。第二部分，坚定地走在修炼路上。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中共迫害大法，多少从善如流、祥和美好的家庭被魔爪撕碎了，破坏了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为了良知正义，从此我用实际行动维护大法，讲真相、破谎言、救人。伴随着残酷邪恶的迫害，我义无反顾，踏上了证实大法的无悔之路，已走过了24年。1999年7月23日，我们一行十几人一起去北京上访。在客车快到北京时，有警察查车。一个持枪的警察上车问，谁练法轮功？你说，不说查出来我枪崩你。我就动了一念，你那东西不好使。那警察立即下了车。我们到了天安门广场，转了一圈也不知去哪上访，晚上我们就在马路边过了一夜。第二天我们去了人民大会堂前，警察听我们是练法轮功的，就把我们挟持到车上， 拉到丰台体育馆，我就给警察讲真相，讲大法教人真善忍，祛病健身有奇效，讲我个人练功后的变化。警察听明白了，说好，就在家里练吧，就把我们放了。第三天我们又去了天安门广场，被来找我的丈夫看见了，把我强行弄上回家的车。我在离开北京的火车上看着北京的方向，止不住地哭，师父，这法正不过来，我还来。回家后，警察把我骗到看守所关押了3个月，又把我弄到市里的看守所，来记者采访，要制作污蔑法轮大法的录像，我拒绝。我说我原来身体不好，3根筋挑着一个脖子，1米7几的个子，瘦的92斤，修炼大法使我身体健康，用真善忍做人活得轻松，这功多好啊。警察说，你就说你对你们师父怎么认识。我说大法师父用人类语言无法形容。他们一听都走了。我就练功，心想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出自师父的经文《精进要旨大曝光》。我就开始打坐，感觉还不到10分钟，警察来开门，叫我收拾东西回家，又把我拉回当地的洗脑班。洗脑班里强制转化，放弃大法修炼，每天不让吃饱，盛到碗里的饭先让苍蝇吃，落满苍蝇后才让我们吃。每天体罚，强迫跑步，在太阳下暴晒，罚蹲着，带上脚镣在墙边走。我的脚后跟被磨破了，我要去厕所也不让去。我心想，生为大法，死也为大法，我就不放弃修炼。动了这一念，第二天他们就把我释放了。我被当地定为迫害重点，一有风吹草动就把我抓进看守所。我就是背诵师父的经文《大曝光》，位职被红银和练功。后来那里关的同修都被非法劳教，就把我放回了家。我和妈妈还有另一同修又去了北京，这次为躲开盘查，我们绕道去的。我们遇见一位吉林省农村的女同修，她说因没有路费，未来北京正法，她把家里唯一的一头牛卖了才来的。我们坐在天安门广场练功，警察抓我们，让我们走，我们不走。我说我们没罪，警察就把我们抓到一个派出所检查身体。妈妈一迈进检查室就觉得心脏狂跳，一检查心跳每分钟200多次，出了那屋就觉得正常了。换一个地方再检查，还是检查前就心脏狂跳，查完就恢复正常。因妈妈不报哪里来的，警察就把老太太拉到车站买张票，推上一辆火车就走了。我被绑架到昌平看守所，因不报名给我编号180号。我绝食20多天，警察把我脚捆上给我灌食，从鼻子里插管，一下子就插入肺里，我疼得喊不出来，管子里灌下去的东西都反出来，灌不下去。他们知道插到肺里了，又给我灌了些盐水。我心里想，一切都交给师父了，闭着眼一声不吭。我的嘴鼻子不停地往外流血，我就用卫生纸擦。警察一看，赶紧把我拉到火车站，问我哪里的家，我也不说话。一个男警察去买票，一个女警察架着我往站台上走，他们随便买了一个车票，把我连推带拉弄上火车，告诉乘务员看着我一些。男警察赶紧下了车，女警察眼泪要下来了，对我说以后要注意身体。他也下了车。我和妈妈都在师父的指引下又辗转坐上了回家的车，身体都没事了。回家后丈夫大哭让我离开家，我去了亲戚家住了一段时间，又回了家。警察来抓我，路上警车爆了胎，他们还是来抓了我，问我不在家时去哪里了。我不说，他们把我绑架关押。我绝食，警察把我又放回家。大约在2000年9月， 我地区十几位大法弟子被绑架到市里的洗脑班强制转化，经历了酷刑摧残与欺骗，最后就剩下我没转化，丈夫孩子都来求我。我说，我原来一身的病，这个大法给我治好了，别人给他往身上泼脏水，我也跟着泼吗？国宝大队长一听，就把我发到劳教所。在劳教所我绝食，狱警给我灌食，踩着我的肚子，捏着鼻子往里灌，当时我就小便失禁了。警察对我打、吊、铐、踹、罚站，各种酷刑不停地迫害，暗无天日，都是在生死线上较量，不转化就不停地对生命摧残。我站着晕了过去，御医来检查，心跳一分钟200多次，他们不再折磨我，第二天就把我发到另一个劳教所。在这个劳教所，没再用暴力迫害转化我，又给我假期6个月。历经2年6个月劳教迫害，我回到家里。回家后，丈夫已有了外遇，提出与我离婚，法院强判离婚，我家的楼房、平房、家庭生活设施都判给了丈夫。我什么也没争，就净身回到娘家，与老妈妈一起生活。第三部分，揭谎言，救世人走过大劫。回到家里，妈妈说，好好调整一下，学学法，练练功，咱们好去救人。之后，我与妈妈用3轮车整车地往回拉大法真相资料。我们白天背上大包的资料，带上干粮和水，走到要发资料的村子附近，在山坡上等待。天黑后，我们再到村里发资料，发一夜，天亮了我们就回家。我的脚走得指甲盖都青了，可妈妈却说，我一点不累，脚像没沾地一样。那段时间，我和妈妈同修在我们居住的地区，方圆百里的村子都铺了一遍大法真相资料。明真相的姐夫说，你们这样做太辛苦了，老太太别去了，我骑摩托带着妹妹去吧。姐夫骑摩托带上大包的资料和我，骑到一个村子，我下去发，发完再到下一个村子发，这样把这一带方圆百里的所有村子又发了一遍。后来，妈妈在一次发资料时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判刑4年。妈妈被绑架后，我就一个人发资料，带着喷漆喷字。农村晚上没有灯，有的地方村子附近就是坟地，晚上有人都能看到鬼。我一个人夜间去发资料，迈出那一步真是难啊，为了救人，难也得去。我背上资料，拿上喷漆就出去了，我心里背诵着师父的大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出自转法轮。夜里风很大，呼呼地叫，我就对风神说，风啊，不要刮了，大法弟子在救人，喷的字都被吹得变形了。风立刻就不吹了。我一边喷法轮大法好的字，一边发资料，到天亮了才看见自己2只手都是红漆，这多吓人啊。我跟师父说，师父，我的手是红的，这让人看着不行啊。我记得有人一师恩时曾说，一次师父坐的汽车坏了，师父下车修汽车，修好后师父手上沾的黑油，师父两手做个洗的样子，手就干净了。我想我搓搓吧，我在地上抓一把土，搁在手上一搓，手全干净了，红漆没有了。妈妈出狱后，为躲避干扰迫害，我们一起到市区租房住。因没有经济收入，生活很简单。我有时甚至去菜市场捡一些被扔掉的菜，嫩的给妈妈吃，老的我吃。在这个地级城市，我也讲真相，但主要以发资料为主。我一个人把整个市区发了一遍，我现在已把这个市区又发得快一遍了。 市区的楼房很多，高楼有30层，不刷门扣上不去。第一次我是一层层爬上30层的，到了楼顶层再往下发。师傅看我有救人的心，就帮了我。第二次去一个30层的楼，刚走到第6层，我看电梯是往上走的，就按了电梯。进去后，没扣是不能选楼层的。我问里边的人，他们正好去30层。我说我去29层，上30层往下走吧。就这样，师父没让我爬那么多楼层，把救人的事情就做了。我一出去发资料，就求师父，请师父给我隐身、变化身或走另外空间。在楼道里发资料，有时遇见人，人家就跟我打招呼，刚回来啊？我说是啊。我知道师父给我演化的像这里住的人了。一次警察监控我儿子手机，发现了我居住的地方，他们在我居住的房子外蹲坑。我出去回来时，看见一辆无牌子的汽车里的警察，他也看见了我。我从他车边过去，他追我，我却安全脱险。师父又救了我，太感谢恩师了。每到年底，我就到市场面对面发大法真相台历，我把装台历的纸箱往那一放，见人就给，一边讲一边发，有时还没等我讲完，台历已被抢完了。有一年发的最多，大约16箱。一次有一个小伙子走过来，我拿了一个台历递过去，他接过去就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他这样一说，我就知道他是警察。我心没动，说，你是好人，不会干那事的。他说，我是专抓你们的。我说，好人一生平安。他说，你走吧。第四部分，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一，姐夫一家得福报。姐夫帮助我和妈妈发大法真相资料救人，得了福报。一次骑摩托走在路上，被汽车给撞飞了，他的摩托车被撞碎了。他说就像有什么拖着他的身子，轻飘飘的慢慢落到马路牙子上。司机吓坏了，姐夫却对司机说，没事，我不讹你。他回家后对我们说，是李大师救了我，稳稳当当的飘一下就坐在马路牙子上了，这大法真好，谢谢李大师。接着就到师父法像前给师父磕头。姐姐的女儿得了头疼病，疼得直喊叫，还喊她妈妈。我说，师父的法像在那儿，你不求师父，求你妈有什么用？她就不听，就喊她妈妈，疼得翻来覆去，实在挺不住了，就趴在师父的法像前喊了一声师父，磕了2个头就起来了，马上头就不疼了。他笑着说，不疼啦，不疼啦。姐姐的儿子相信大法，把自家的房子收拾好给流离失所的几个大法弟子住，管吃管住。他是个卖涂料刮大白的装修工，大法弟子住到他家后，他一个月就挣20万，就建起了装修队，现在有几千万的资产，还经常在经济上帮助大法弟子。二，房东一家得福报。我和妈妈租住一家的房子，我看房东大姐家院子没打扫，我就买了一把大笤帚，把院子的房前屋后、院里院外都打扫干净，把笤帚挂在那儿，以后再扫。房东一看，高兴地说，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人啊。他去干活，我在家里做面条，他回来时我就说，面条正好可以吃，你别做饭了，就吃面条吧。他说，我的好妹妹啊，你比我亲妹妹都好啊。说着眼泪就下来了。我给房东讲真相，他很认可，一家人都做了3退。2011年，协党警察找到了这个住处，我没在家，房东想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别回来，可是不知我电话号，他急得不行。房东对警察说，告诉你们，那屋住的老太太有心脏病，他指的是我妈妈，你要把她吓坏了，死在我这房子里， 我就跟你们没完。”那几个警察就不敢进去。警察走后，我回来了。房东说：“我要知道你电话，上厕所里我也给你打个电话啊。”我妈在屋里把大法书、师父法像收拾好，装在一个袋子里。警察走后，我妈就把袋子给房东，让他帮助藏好。他就说：“搁我屋里吧。”房东家很穷，两个儿子都没成家。这次事后，两个儿子都娶上了媳妇，有一个是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那家有千万资产，婚事没用房东家花钱。房东高兴的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房东的哥哥家也听了我讲真相，全家也做了三退。我搬走时给房东家安装了新唐人电视。第五部分结语。修炼27年来，无数的巨关巨难都是师父无边的法理起悟着，在恩师的慈悲保护下走过来的。师父为弟子操尽了心，真是佛恩浩荡啊。弟子的感恩无法用语言表达，只有听师父的话，做好弟子该做的，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疫情中承担起自己救人的责任》，作者湖北大法弟子郝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8日。我居住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发源地武汉，中共采取各种极端措施，使我地民众处于人间地狱之中。我始终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每天都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除小区整体封闭，不让出门外，我一直坚持上班。我是我公司26个人中唯一从未阳过的人。我午休时在办公室发正念、打坐、练功。公司的人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除个别人外，他们绝大多数已经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所以我的同事们即使都阳了，但都恢复得比较快。公司经理说：“看来你与我们是不一样啊，你每天打坐还真起作用了，你是金刚不坏之体啊。”我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迄今近27年，我沐浴在法轮大法的佛光中，从一个争强好胜、不愿吃亏的常人，逐渐变成一个不计较个人得失、舍己为他的修炼人。法轮大法使我心灵得以净化，身体健康。下面我说一说自己近一年来的修炼点滴，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为嫂子做陪护。2023年过大年前夕，我哥哥一家人都感染了中共病毒，特别是患肺癌晚期的嫂子情况非常严重，必须住院治疗。明知道治疗中共病毒没有特效药，但想住院的病人特别多，我侄女找关系让我嫂子住进了医院。当时快过年了，护工非常难请，护理费提高到平时的三倍还请不到人。我侄女没辙了，就与我商量怎么办。我想医院病毒多，他们都才感染过，只有我适合护理我嫂子。我记住了师父在经文《醒醒》一文中说的： 而你是助师救人的大法修炼人。救人中，你已帮助很多人消灭了比瘟疫强大千百倍的细菌病毒。我是修炼人，我们每天练了功都可以杀死病毒细菌。我晚上去医院护理嫂子，白天回公司上班。我带上电子设备，在医院有时间就学法，有机会就打坐或练动功，能练多少就练多少。同时我只要在医院，就提醒我嫂子念九字真言，放大法音乐普渡济世给她听。嫂子患肺癌晚期已经八年了，由于受中共无神论及邪恶宣传，最初她非常排斥大法真相。经过这么多年，我不停地给她讲大法真相，我又讲自己修大法，从未感染过中共病毒，身体健康，心地善良的事。他知道我讲的是事实，不知不觉的，他能听进我讲的大法真相了，也愿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了。刚住院时，医生说我嫂子病情严重，要做好在医院过年的准备。这么多年，每年的大年三十儿，我都要在自己家里观看神韵晚会。我当时就发了一念，无论如何我都要看神韵晚会。我请求师父帮助我，我对侄女说，年三十夜我要在自己家里看节目。侄女也同意我的要求。师父真的帮我了，在年三十那天早上查房时，医生突然说我嫂子当天打完针后可以出院回家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过年我不用在医院待着了，我可以好好的看神韵演出了，好好学法练功发正念了。我在心中默默的感恩师父。在护理嫂子的过程中，我对同病房的病友及陪护他们的人，刚开始没有讲真相，而是精心护理嫂子。当他们知道我是嫂子的小姑子时，都赞扬我是个好人。有位老年病友说我是小孤贤。这个时候我就对他们讲，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在疫情蔓延期间，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有大法师父保护，我从未感染过中共病毒。我给他们讲这场瘟疫是来淘汰中共邪党的，没有特效药，赶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才能保平安。有两位病友同意退出，有一位护工听我说了这些，又亲眼所见我的善心所为。这位护工因生活忙碌，以前从未听过法轮大法真相，现在终于有缘明白了大法真相，同意退出了曾加入过的少先队组织。还有护理老母亲的两兄弟也做了三退。弟弟对中共邪党特别反感，对海外报道的资讯非常感兴趣，我就给了他一个内涵翻墙软件的真相 U 盘，他非常高兴。第二部分，努力救更多的众生。我虽是快60岁的人了，却成了我居住地附近最年轻的大法弟子。同学们有什么事找我，我都是又快又好，尽力而为的帮他们完成。其实帮别人也是在提高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修去了我怕麻烦的心、自私心、嫌弃同修的心等诸多执着心。我感谢同修们给了我提高心性的机会。我还利用办公的有利条件自己打印真相币。我从明慧网上下载模板及内容，借助其他同修经验交流文章中的办法，自己制作简易模板。虽然一次只能打印一张真相币，速度慢，但效果不错。也不局限于只打新纸币，多旧的纸币都能打印。我自己长期使用的真相币都是用这种方法制作的。附近的同修也攒些零钱让我打印真相币，特别是中共病毒疫情发生后，明慧网上发表的真相币内容非常好， 对于救度众生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2023年4月17日，师父又发表了新经文《为什么要救度众生》。我更体会到了慈悲的师父对世上所有众生的浩荡宏恩。所有人都曾经是师父的亲人，我们作为被师父救度的大法徒，应该无条件地修好自己，救度众生，特别是对多次讲真相，不愿意听，不愿意三退，又不住在我地的远房亲戚，我生出了要救度他们的善念。为安全起见，不能在通讯工具中讲这些事，我与丈夫开车两个多小时到达亲戚家，再次慈悲善心地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告诉他们度过这次人类瘟疫大淘汰劫难的唯一妙方，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邪恶组织，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丈夫的两位表哥一位表嫂从开始三退时就给他们讲过，他们一直搪塞推脱，不愿听不愿退，这次终于明白了大法是来救人的，同意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邪党组织。丈夫当兵时对他照顾过的团长连长近40年没联系到他们，丈夫心中一直惦记着，这次也找到他们从部队转业后的家，可惜的是两位都已经辞世了，只得通过他们的亲人帮他们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同时也救度了他们的亲人。我的一位中专同学也是给他讲了很多次就是不退，每次同学聚会时有机会我就讲大法真相劝他三退，因为他事业有成，经济条件很好，很有钱，所以他总认为自己很平安，不需要三退保平安，我都对他失去信心了。但学习了师父的这两篇新经文后，我觉得他也曾经是师父的亲人，我还是要继续给他讲真相，救他呀。中共邪党全面解封疫情管控后，他也阳了，他说好痛苦，好难受。可他听我说自己从未阳过，他终于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来救人的。中共不讲人性的疫情政策，使太多的世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这次他终于同意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团队组织。感恩师父的慈悲加持，又一个生命得救了。法正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我们的修炼已经进入倒计时。在这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我要抓紧时间学好法，修好自己，兑现誓约，助师救度众生。谢谢师尊慈悲苦度，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父第二次在重庆传功讲法，
作者崇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6月26日。凡是见过师父的人，人人都会敬佩师父的平易近人，他是那样的祥和慈悲，衣食住行都是那样的简朴，见到谁都是那样笑容满面的。记得94年5月23日是个星期天，全天讲课，中午我与几个同修到小食摊去吃米线，看到师父也在这里，师父看到我们来了与我们打招呼。当师父要离开时，我跑去问师父，李老师，我爱好太极拳太极剑，还能不能练呀？师父告诉我，这个问题已经讲过了。在下午上课时，师父又讲了一遍，说太极拳太极剑属于气功之列，修炼要专一。我感到由于我的执着心放不下，耽误了师父讲课。大约是5月24日，天气很热，讲课地点定在了三钢厂礼堂。去礼堂有一段路程，平时我们往返都是坐车。那天在车上，我们突然看见了师父正和一个弟子在路上走着。太阳这么大，我们招呼司机停车，想让师父上来，可师父摆了摆手，叫我们先走，他自己一直步行走到了礼堂。5月25日，师父那天是给学员净化身体，会场上有上千人，这时师父叫大家都想一下自己身上主要的病，然后喊三声，一、二、三，第三声时，大家一起用力跺脚，男跺左脚，女跺右脚。当喊到第二声时，就有学员迫不及待地跺了起来，师父只得又重新来过。那天师父还给学员下法轮，男伸左手，女伸右手，手心向上，让大家共同体验法轮旋转的感觉。在学习班上，师父还亲自给我们教功，耐心地教，细心地讲解动作。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度一个人很难，改变你的思想很难，调整你的身体也是很难的。在十堂课中，使我真正体会到了师父的慈悲胸怀和度人的艰辛。师父真是为我们操尽了心，费尽了心血。在学习班结束时，大家要求和师父合影留念，当时参加的单位也多，各地区和厂矿的人都想跟师父合影，光我们单位的人就合了三张影，师父笑容满面的都一一给予满足。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看到师父在太阳底下的球场上走来走去，那么热，那么累，好辛苦啊。那时我们为什么那么自私，怎么就没有替师父想想呢？5月31日学习班结束那天，师父就要离开我们了。下午5点左右，师父又一次给学员调整身体，当时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大家不愿意离开师父，可是师父还要坐下午7点多钟的火车去成都讲法传功。师父为了救度众生，不辞辛苦，足迹遍布全球，我们要珍惜这缘分，要珍惜这万古机缘。那时全国上下各地公园都有我们的同修练功弘法，包括周边的县，到处都可以看到法轮大法的横幅，听到大法弘传的声音。法轮大法就像是种子一样，深深地扎根在了民众之中。那段可喜的日子，给我们留下的都是美好的回忆。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易师尊在哈尔滨冰球场传法的日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8日。每当回忆起师尊在哈尔滨冰球场传法的那段日子，就感动得热泪盈眶。师尊讲法时那洪亮的法音，那慈悲祥和的笑容，至今回忆起来
仍历历在目。可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从94年8月5号到现在已经过去26年了，但是这些珍贵美好永恒的回忆时常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一幕幕地回放着，太殊胜了，师恩难忘啊。有同修曾对我说，你今生有幸聆听师尊亲自讲法，太荣幸了，天大的缘分啊。你不能独享，应该把它写出来发往明慧网。我总认为能做好三件事就行了，也就没想那么多。现在看来我还是悟性差，写易师恩的文章不是证实自己什么，而是证实师尊的慈悲与伟大，同时也是在鼓励同修。下面我就把这段难忘的日子写出来与同修交流。1994年7月，我到哈尔滨师大艺术学院面授书法课一个月。到了8月4号这天，我面授学习接近尾声了。一天，我在校区看到很多人从外地赶来，我很好奇，就上前搭话。你们这么多人从哪儿来的？有什么大型会议还是参加什么活动吗？几个操着不同口音的人很友善地告诉我，他们都是从哪儿来的，是来参加法轮功讲座的。有的是千里迢迢从外地赶来的呢。我心里想，这么多外地来的，还这么多人参加的讲座，一定很好，我一定要参加听课。虽然当时我对法轮功全然不知，听到法轮功这个名字的时候，也就以为是气功，以为气功就像打拳自然发出的动作呢。90年代经常在电视里看到气功打拳，很是羡慕，因为我从小练过武术，对气功很感兴趣。于是我又赶紧问了一个人，那你们在哪里上课，还能买到票吗？他说，票不一定有了，我们都是提前订票的，你去冰球馆问一下吧。也不知是什么力量，第二天我很早就起来了，准备去冰球馆买票。可去那儿的路怎么走也不知道，能否买到票也不知道，但心中就有个念头，一定要参加这个学习班。在一路的询问下，我终于找到了冰球馆。虽然下车后走了很长一段小路，那条小路坑坑洼洼的，也不觉得累，精神十足，还有那么一种潜在的兴奋感。一进门，看到十来个人已经在等待买票了。这时，一位工作人员出来说，你们排好队，九点售票，票可很有限了，不一定都能买到。十分幸运的，我买到票了。当时我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好像长这么大也没因为啥事这么开心过，心里隐隐的有一种好事降临的按捺不住的喜悦。授课时间是8月5号到8月14号，共9天，每天晚上6点半上课，大客车在哈师大出发，定点接送，非常的方便。第一天，我带着好奇和兴奋的心情到了冰球场，看到山南海北的来了好多的人。进入会场，每个人都在找自己的座位，有些嘈杂，但不乱，有秩序。我的座位在前几排正前方，就是师父讲课正对的位置，朝前离师父很近。接近六点半的时候，看到一位身着白色短袖衬衫，身材高大，带着满脸笑容的男子走上了讲台。我眼前一亮，心想，这应该就是李老师，看上去这么年轻，就像二三十岁的样子。这时全场长时间热烈鼓掌，欢迎师父的到来。这时师父的声音响彻了整个会场，特别清晰，特别洪亮，顿时嘈杂的会场寂静无声， 只听到师父的声音在会场立体声音问候大家好，然后自我介绍。我立刻被镇住了，心想，好厉害啊，这四五千的人听课，没有说话的，也没有吸烟的，心里佩服极了，真有种肃然起敬的感觉。师父讲课洋洋洒洒，不用稿，用最浅白的语言讲出了很高深的道理。师父讲课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了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但又是人间的任何珍藏典籍都找不到的，讲到了我们来当人的真正目的，讲到了宇宙的最高特性是什么，讲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好人和坏人。我被师父讲课内容深深吸引了，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在发生着改变，还有种沉睡了很久正在被唤醒的感觉，全身的每个细胞都在清醒着，被洗涤着，继而在兴奋着，在欢呼雀跃着，这种感觉从未有过，太美妙了。全场不时地发出热烈的掌声，我知道，所有在场的人都被师父的讲法深深吸引着，震撼着。也就是第一天的听课后，我就在心里暗下决心，这个功我一定要学。第二天早上醒来，还没睁开眼睛，感觉眼前红彤彤的，耀眼，睁不开眼。我当时还以为别人也都能看到呢，问了同宿舍的人都说没看到。后来听了师父讲的关于天目的内容时，才知道那可能是天目看到的。师父讲的每一句话都千真万确，真实不虚，感到自己从小到大被不断灌输到头脑中的无神论、进化论的东西在瓦解崩塌，而一个之前从未涉猎的全新的、让人渴望的、给人带来希望和光明的思想在建立，这种感受足以让人感动振奋。那时的我整个人身心焕然一新，整天乐呵呵的，抑制不住的开心。第三天，师父给大家净化身体。我身边有一位阿姨，天目看到师父打出来的法轮像雪花一样布满整个会场，落在学员身上。我听了很激动，也很好奇，更增加了修炼的信心。师父叫大家站起来，让每个学员都想一下自己或亲人的病。师父耐心亲切地说，一二三，先跺左脚下去，病就排出去了。我和大家都按师父的口令跺了一下左脚，顿觉身体非常轻，非常舒服。旁边的阿姨看到了很大的一个火球从地上下去，分别落到每个人的身上，真是太神奇了。第四天晚上，我因有急事回家一趟，耽误了一课。当时我的悟性极低，耽误了这一刻，至今我还觉得很遗憾。次日上午，我记得是个周日，加了一堂课。由于我来晚了，知道来回走动会影响大家，就没有回到座位。看到在一楼主席台有个位置，就悄悄地坐下来听课。当时八月份，哈尔滨的天气很热，许多人都一边听课一边扇着扇子。师父说，拿扇子的不妨放一放。可我手里拿着很大一把扇子，还在来回扇，现在想想还觉得脸红。师父每天讲课很长时间，连口水都不喝一口的，那么辛苦劳累，却总是乐呵呵的，慈悲地对待每一个人。 师父的言传身教让他的弟子们在后来的修炼中受益无穷。到了教第四套功法法轮周天法时，师父下来在会场走一圈，到我们这时看到我动作不标准，就叫身边教功的弟子给我纠正，师父不落下一个人。就在我上课期间，婆婆因为腿疼也跟我女儿一起来哈尔滨看病，他们没卖票进不到会场，有几次就在外面等我上课结束再带着婆婆上医院看病，结果大夫说没什么毛病就回去了。婆婆也觉得很奇怪，怎么到了哈尔滨腿就不疼了就好了呢？后来知道是她在会场外面等我的时候，师父就给她净化了身体，在门外的也受益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弟子和家人真是感同身受啊，师父真是慈悲众生，普度众生啊。九天班很快就要过去了，珍贵的时光总是感觉过得太快。在这九天里，我的身心得到了净化，层次提高得很快，身体特别轻，又要腾空的感觉。结束那天，大家都有秩序地站在外面送师父上车，和第一天上课前嘈杂的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家都安静地站在过道两侧等候。我从小习武好动，直奔前面，越过不锈钢栏杆，提前出来到外面，在门外师父经过的路边等师父来，为了能近距离地见到师父。一会儿，高大伟岸的师父慈悲庄严的立掌向我们走过来，我前面几个同修高兴地跟师父握手，到我这里我却没勇气与师父握手，感到师父在我身边走过，能这么近距离地看到师父已感到无比荣幸。师父坐到车里，这时黑色轿车被前面的几辆大客车挡住了路，我也很着急，就上前去指挥大客车司机，使这条路很快畅通。师父的车开走了，越走越远，直到看不到了，可大家还在原地朝着师父离去的方向站着，久久不愿离开。参加师父讲法班那年我30岁，那时年轻气盛，我爱好很多，什么太极、武术、算卦、书法等等，总想着在常人中当个强者，还要奋斗一番，那种名利心、好胜心极强。可修炼就是要去掉这些心，修炼要专一，要修口，要无私为他。真善人三个字说起来容易，要做到可没那么容易。得法后的我也一度茫然，心里想，我还年轻，一下子要放下这些谈何容易。在后来的修炼路上，迷茫时师父一直用各种方式点悟弟子，失落时用鼓励的话打入弟子的头脑中，风雨中摔倒时一双温暖的大手扶起弟子，做错事时借别人的口敲醒弟子。其实每一个弟子的心思师父都知道，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师父都事无巨细地安排了每个人的修炼之路。何止是每一个人，师父的心里装着全宇宙的众生啊，师父要救度大穷无量众生啊，这是怎样的佛恩浩荡。26年过去了，我忆起师父亲临讲法的那段日子还很幸福难忘，那份无比幸运的感觉还在。师父在《弘音二师徒恩》中说，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弟子牢记在心， 会把这段珍贵的记忆留在心里最圣洁的位置，不断激励自己。不管今后的路还有多远，弟子会一直走下去，努力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誓约，跟师父回家。叩拜师尊，感谢师尊。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飞啊飞，旋啊旋，从深邃到眼前，捎来了家乡的思念。飞呀飞，旋啊旋，超越时间空间，罩住了正法的尊严。啊，那是美丽缤纷的法轮在不停地飞旋，从开始直到永远。这首由陈明甫作词、关桂敏作曲的歌曲，欢快、悠扬、流畅，给人带来美好的听觉享受。法轮是法轮大法的标志，它在另外空间里永不停止地旋转着，内旋度己，外旋度人，能使他人受益。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歌曲的同时，受益于飞旋的法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